要来分享这个撒母耳记上，请问今天是灵修到第几章？十四章，那个在，等你好，十四章，好，已经灵修完毕了，请举手。OK， 好，回去赶快补。OK， 我们今年要好好的灵修，写灵修笔记，然后每天要来读圣经五章，这是社青区的一个今年的意向跟目标。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读这个是撒母耳记八章一到二十二节，立王的事件也记在十二章跟八章。我们来读一下以下的经文，来了解一下立王的过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来一起来读八章一到二十二节，请。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尔，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们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的王怎样管辖他们。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机车的器械，必娶你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也必取十分之一，你们必做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把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主啊，我们恭恭敬敬的把今天的这样讲台，也把我们的弟兄姊妹交托在你的面前，恳求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主啊，你的圣灵浇灌孩子，让孩子能够来述说你的心意，也能够来带领弟兄姊妹进入主啊你的心肠。主啊，让我们能够从历史当中我们得着见解。主啊，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真的是让你来做王。主啊，我们正学习与你一同做王。主，感谢你，愿你光照，愿你启示，愿你使我们回转，愿你主啊真是让我们能够向你来谦卑，在你面前回转归向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启示的灵，主啊，是的，智慧启示的灵赏赐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认识你，真明白你，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今天吃喝得饱足，被建立、被洁净、被复兴。主啊，让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爱我们的神。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 我们感谢主哦，这个地上所有的组织，所有的体制哦，对，我要讲一下，今天为什么是牧师在台上呢？其实应该是艾文姐跟白哥，因为他们本来今天要安立成为我们这个牧养团队的一个负责同工哈，跟以利哥跟美丽姐他们。那艾文姐就是得了流感哈，所以在礼拜三的时候现在住院，你们不用去看她，为她祷告，她最近还有一些延长好了休息，咳嗽哈。比较需要代祷哈，那这个所以今天就是轮到我在这里的原因，感谢主，跟大家说明一下，免得说周报不是艾文姐他们嘛，怎么变成是我哈？好，感谢主，我们来分享这个以色列人立王这个事件的一个省思哈。那以色列人要求立王这件事是大大得罪神，为什么立王这件事情是大大得罪神呢？我们要从背后来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知道地上所有的组织，所有的体制呢，无论是经济领域、教育领域、政治领域呢，其实呢，这些等等背后都有敌基督的灵在那里操盘，包括地上的教会。所以我们要学习，因为呢，为什么你说牧师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世界伏在恶者底下，而且呢，我人都随从今生的风俗，就是运行在悖逆之子的邪灵。那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不完全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能够来借着基督来掌权？我们就是要让神在我们的心中来做王，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在地上做一个好的权柄，以及正确的看待权柄。撒母耳记上下呢，它是一卷历史书，它记载的内容是记载什么呢？记载有关于撒母耳还有扫罗还有大卫王的生平，跟一切王国的一个兴起所在做的这些记载。那他们要这上下呢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让耶和华做王，让耶和华做王哈。所以我们要从让耶和华做王这样的一个主轴来看立王事件跟让耶和华做王的这样一个关联哈。所以我们要从三方面来分享立王事件的错误在哪里，然后呢，关于立王这件事情，上帝跟撒母耳怎么样来回应？第三个是关于立王事件跟今日你我有什么样的关系？好，我们看一下立王的一个背景。首先，到底这件立王这件事情到底是错在哪里？好，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呢，看到这个以色列长老来见这个撒母耳，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已经年纪大了，你的儿子又不行你的道，所以你现在呢，我们要求你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好，他们要跟列国一样。好，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好，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神，然后神就告诉他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做他们的王。好，所以这是神这个他说他们以前自从我带他们出埃及来，他们素常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常常离弃我，但是呢，你就要照他们的话去做，你告诉他们他们立这个王之后他们会有什么样什么样的结果。好，你要把这个结果告诉他们，这个王是怎么管辖你们。我们看到这是四节到九节。好，如果你觉得这立王为什么是件大罪呢？如果你不觉得这是一件罪，那就表示你不知道背后的这个原因。好，这个原因是什么？所以今天牧师就要来跟你们说明立王的背景，说明在当时呢，这个以色列当时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世界，王权是很普遍的事情，就好像他们在他们的西南方就是一个埃及的这样的一个盛行的埃及帝国，有法老王，而且在他们所有的这些迦南的诸小国里面都是有王治理他们，而且带领他们打仗的。所以我们读到几个王这些连结。那我们先要来思想一下君主的这个体制，这个制度它的优点，这个君王的体制有什么优点呢？它呢是稳定，而且他集权化管理。那稳定来自君王呢，他成为社会的一个领袖，他成为核心跟民族的一个思想。尤其是当这个王呢他过世或年老之后，他是后继有人的，这样世袭的，所以呢中央集权呢带来的一个效率力量跟共同解决这个一个困难的一个好处。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看到这个我们看到君主这个体制的这个好像有很多的一个优点。那相对对以色列那时候的处境来说呢，以色列呢他们这个历史好像不太团结，各支派有各支派各行其事，而且呢结果就是软弱。至于领导权方面呢，他们没有真正的一个传承，所以士师记呢，他这个士师出现只是偶然的，所以不可预计。无论如何呢，我们从这个长老的一个观点来看呢，好像君主制度呢是很合理的，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但是呢，这个他们这个要求是完全不把上帝考虑在内，所以士师记里面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说，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偏离上帝的时候，神就兴起一帮来管教他们，好叫他们又回转。所以他们软弱呢，是因为他们不顺服神，不听从神的话，最主要是敬拜偶像，偏离上帝，以至于被上帝惩罚。以色列的力量是上帝赐给他们的礼物，那长老们呢，他们就故意要逃避这个历史的一个教训，他们要想要使用这个政治的方法来做简单的代替，结果历史证明他们是错误的。好，我们来看这个，所以这个是怎么说呢？就好像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衰弱，他们呢并没有回到上帝面前来回转归向神，他们反而羡慕那些比他们欺压他们国家里面的偶像，他们觉得他们的这个组织比较强，他们里面的神比较强，所以就像现在这个时候，他们并没有去思想为什么他们国力软弱，他们就想他们有王带领他们，他们这个组织很好，所以我们要立一个王跟他们一样，所以这是以色列百姓的问题。好，我们看到呢，这个长老们他比较关注的是君主这个政体的一个功能。他提到什么呢？他提到说，诶，一个王他有这个领导军事的组织，他可以统筹，他可以提高效率，就像我们刚才读的二十节，来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所以他们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以为这个王每次都会带领他们打胜仗，所以这样的想法是肤浅的，而且是幼稚的。但是无疑的呢，他们确实是需要一支这个常备跟固定的军事人员，因为当时候以色列百姓是比非利士的军这些人数还要多出很多，若给他们有很好的装备，很好的训练，可能呢他们就能够这个打倒这个他们主要的敌人之一非利士人。那呢，然后呢，他们呢就不用再呼求上帝特别的帮助。好，所以为了达到这个期待的目标呢，长老们愿意放弃他们的影响力，或许是他们一些的利益，然后呢他们认为这样的牺牲是值得。所以长老们看重的是什么？君主政体的一个功能，他们看重这个。可是撒母耳却注重政体内在的本质，他讲到说，一个王可能会给你一些的利益，但是不可否认的，他会取去一些。所以刚才读11节到18节的要字就是取去，他会取你的儿子帮你去赶车啊，取你的女儿帮你去做饼啊，取你的葡萄园啊，这牲畜啊，所以呢这些呢是最基本的。但是呢，做军队，你要求军队就会带来征税，会带来这个征兵，这些是无可避免的一个代价。还有君王他会喜欢奢华宴乐，那这个制度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就是百姓被强迫成为做苦工。所以我们知道所罗门王之后呢，在约罗波安王国就分为南北，就是王国就分裂。为什么分裂？因为所罗门就大兴土木建造他的宫殿，然后这些百姓就负很重的轭，要做苦工还要赋税。所以当罗波安一上任的时候，他的儿子一上任的时候，百姓就来要求说，可以不可以让他们担子轻一些。但是罗波安就说什么，我的小拇指比我的父亲的腰还粗啊，所以他用鞭子鞭打你，我用蝎子要来责打你们，所以王国就分裂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君主制度所带来的一个分裂的一个原因。好，我们接着要看为什么求立王事情是得罪神呢？第一个，因为百姓离弃耶和华。 好，我们从四到九节刚才看到以色列为什么要求立王，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撒母耳两个儿子不行他的道，他们怎么样，圣经说他们贪图财力，收受贿赂，枉屈枉正直，所以他们不行他的道，他觉得他的儿子不适合领导他们。第二个呢，就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呢，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经常发生问题，因为他们各有自己的首领跟地业，他们盼望有君王能够来将十二个支派统合起来组织一支军队。第三个呢，百姓想要跟列国看齐，这正是神所不愿意见到的，因为人在立王之后很容易依靠看得见的君王，而忘记了神是他们真正的君王，这是人都容易依赖看得见的。所以以色列人要求立王不是错，而是他们立王的一个态度跟动机。因为在生命记里面有提到说，生命记那边有提到讲到你们到了应许之地之后，迦南地之后，如果你们想要立王，你们又在弟兄当中选一个弟兄，是同样是弟兄，然后第二个呢，他必须要找这个君王呢，不能够为自己这个积蓄这个马匹啊，积蓄这些兵飞啊，积蓄钱财啊，而且呢君王呢他要为自己抄录这个律法书，而且要敬畏神，这是神对立王的要求。所以立王并不是一件错的事情，但是呢问题是，问题的一个答案是人民实际上是不要神做他们的王和领袖，他们要求建立法律军队并选一个王来代替神，代替神，他们认为看得见的人比看不见的神更容易依靠，所以他们想要借着人的力量来管理全族，而实际上只有神的大能才能使他们在充满这个敌意的迦南地兴旺。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真的是他们那么小的一个弹丸之地，那么小的人民，在现在中东的地方，若没有神帮助他们，他们就会成为列邦所吞吃的食物，但是因为他们能够昌盛，他们能够站立，是因为神帮助他们，神是他们的王，他们是神的百姓。所以我们要祝福以色列，以色列是一直是国际的一个焦点，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他们是一个神迹的一个族群。所以以色列能，如果他们呢真是他们如果这样子的信靠神，他们国事必定是非常兴旺，超过所求所想。在五到六节呢，百姓坚持要立王，以为有了新的政体国家就能够完善，但是由于基本的问题是人不顺服神的原因产生的，所以呢其他这些问题在新政府这个成立之下仍然会造就发生。所以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是要同心的信靠神，不是一个统一的政体，统一的政体。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找错了方向，他们没有去面对这个根源，只是要效法外邦。好，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称为是圣洁的族类，他们跟万民是有分别的，他们是神特特拣选的，他要成为他们的神，为神的见证，他们在万国当中单单属于神，跟列邦当中不同，是被分别出来。可是他们要求立王的动机却是说要像列国一样，他们要效法列国这些组织跟风俗，因为列国就是依靠人并且崇拜偶像。好，那神的百姓是被分别出来了，是神做他们的神，做他们的君王跟元帅，这跟神原先的计划是背道而驰。所以要求立王并不是错，而是立王的动机跟原因是错的。好，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错误是因为百姓离弃耶和华，他们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的王，他们要一个地上的王，看得见的王来带领他们，来取代神。所以这是以色列的一个要求立王大大得罪神，是因为百姓离弃耶和华，不要神做王。第二个是以色列寻求外邦的偶像，以色列第一个罪是离弃耶和华，不要耶和华做王。他说神跟撒母耳说，他们不是离弃你，乃是 厌弃我，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哇，那个神多么伤心啊！这么一个大能的王，居然被他的百姓所厌弃啊！同样的声音，神不仅向撒母耳说，也向摩西说。所以在远古这个还没有君王的时代，以色列百姓就是悖逆的。他们第二个罪就是不要又要做王，要依靠外邦人的习惯，甚至外邦人的偶像。以色列百姓想，外邦呢比我们厉害啊，他们的组织都是好的，他们会骑马，他们有 F-16， 我们也要，他们国家有同性婚姻，那我们也要、哦、因此神就很生气，第一个你们不要我，第二个你们竟然要寻求别人的帮助，把不是上帝的人事物当成上帝。所以这是以色列百姓持续在犯的罪。在我们的耶利米书2章13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里讲到第一件事，他们怎么样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这个泉源是活水的泉源，是不断涌流不绝的。他们离弃，他们不要这个活水的泉源。第二个呢，他们为自己凿一个池子要储水，然后呢，这个池子却是破裂不能储水的一个池子。所以这一样同样指出两件事，第一个他们离弃耶和华，不要这个王，第二个他们呢去依靠外邦的偶像跟行为，他们这个，但是这个池子这个是靠不住了，是不能够存水的池子。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我不知道这对你有没有什么提醒。弟兄姊妹，我们是否习惯依靠看得见的人事物环境，这对我们来说比较有安全感。有好的榜样领袖固然很好，但是如果我们的焦点都是在人的身上，忘记上帝才是你的王，忘记上帝才是你在大小事上掌权的王，是他在带领我们，我们就会落入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就会一直看人，我们就会抱怨为什么不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我们心中依靠的不再是上帝，焦点也不是上帝。我常听到有一些人抱怨，他说为什么不是他来帮助我，为什么不是他来帮助我，为什么不是这个教会来帮助我，是透过别人，透过另外一个环境，透过另外一个教会来帮助我。我告诉他说，都是，不管是神借着这人那人，借着什么样的环境，都是上帝在帮助你。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他是帮助我们的。如果你的眼目是定睛在人，而不是在那一件背后帮助你的神，你就会陷入这样的一个软弱里面。弟兄姊妹，若这个时候领袖出了问题，我们的眼目是在人的身上，那我们绝对会受亏损，可能从此就再也站不起来。为什么很多人因人而跌倒？因为他的焦点是在人身上。我这个感谢主，所以我们不要追求看得见的安全感跟世界的价值观。我是九型人格，其实是六型的，我很会依附权威，我很会依赖人。但是我的在我信仰旅程当中，我曾经抱怨过说，抱憾过说，主啊，为什么在这一路来都没有人好好的带过我，我觉得我好像自己就这样走过来的。然后呢，神就告诉我说，我是你的王，是我亲自带领你，是我亲自教导你。这一路走来，我在这样二三十年的信仰里面，我看到很多曾经带领过我的牧者，或者是我认识的牧者，他们跌倒了。包括在我刚信主的没多久，带领我的牧者，带领我的一个姐妹，她就跌倒了，而且可能有时候犯的是很严重的罪。可是为什么我还站立在这里？是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王，是我的牧者，我的焦点是一直在神的身上，我没有把人偶像化，我能够从神的眼光正确的知道他是权柄，他是神设立的权柄，他也有他的软弱。所以今天我能够在这环境骤变，不断瞬息万变的环境当中，我们教会经历到一些波折，为什么我们还可以站立？因为我们的焦点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王。跟你旁边说，耶和华是你的王。耶和华是我 感谢主。所以说耶和华是你的王，如果你依靠的是上帝，就没有什么环境可以使你半跌，就没有什么你爬不过去的。感谢主。所以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我们需要，我们需要小组长，我们需要区长，我们需要牧者，我们需要属灵同伴，我们需要遮盖。当我们眼光正确的时候，神他们都是神所设立的，要来祝福我们的。所以呢，在撒母耳记呢，在这个12:24说，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尽心侍奉他，我们必要蒙福。所以弟兄姊妹，人都习惯依靠看得见的事物，然而神的百姓，我们被称为信徒，就是要凭信心而活。是的，神无法被人看见，但是我们仍然要凭信心来信他，凭着信心来触摸那无法被看见的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知道神同在，而且凭着信心接受那肉眼无法看见的一个引导。弃掉信心就是弃掉神。以色列要求立王，就是犯了这个错误，他们不要看依靠看不见的神，他们要依靠看得见的王，不需要信心，他就可以带领我们每次打仗都赢。好，这是他们肤浅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想法。好，所以呢，我们知道，感谢主，我们要来依靠我们的神，我们要遵从我们的神作王。我们看到第二部分，我们要这个上帝是怎么回应的。好，上帝跟撒母耳的回应，上帝回应呢，他教导清楚后，他尊重以色列百姓的决定。看得见的伟人获得权位之后呢，他就会辖管其他的百姓，这是神的警告。然而呢，以色列人不听警告，他执意要一个王，所以耶和华也就允许他们。神，弟兄姊妹，神允许并不代表神喜悦。神喜悦，我们说主啊，让我们能够分辨，让我们能够怎么样查验何为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寻求神，要说啊，什么是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在这里，神允许的旨意呢，不代表神喜悦的旨意。很多时候在我们不成熟的时候，在我们不相信心不足的时候，神容许我们这样，因为他知道我们信心不足。就像在马太福音19:8，他说摩西准你们休妻是因为你们怎么样心硬，是因为你们心硬，因为神起初呢并不是这样。所以起初神设立是夫妻不可以分开的，但是为什么摩西准你们，是因为你们心硬，心硬哈。所以呢，神允许的旨意并不代表神喜悦的旨意。所以上帝透过答应立王呢，让百姓学习他们应该要学的功课。如果百姓不愿意接受直接从神来的一个治理，神就使他们落入他人的治理之下，好叫他们学习敬畏耶和华。当我们学会到这个功课之后，神就会恢复我们，让我们直接回到神的面前，接受神的治理。这是一个属灵的定律。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灵命不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行在神允许的旨意之下，这时我们会受很多的苦。特别是因为我们所拣选的这个王，可能这个王是你是这个你所依赖的人事物环境而来的苦，因为用别的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加增。所以当我们选择我们这个要的王的时候，我们就会从这个王而得到苦。所以当你求到你要的，反而叫你的心软弱了。那这是我们自己拣选的恶果，因为种什么也是收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自己承担。只有当我们学会从神那里接受神直接的治理带领的功课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进入新约时代，让神的灵引导每一个人。我们在罗马书8:14，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请。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这种经历顺服圣灵直接引导的经历，就是让耶和华作王接受他的治理。所以弟兄姊妹，这种我们是靠着圣灵入门，我们要依靠圣灵来行事。所以我们这个怎么样子呢？我们要让神的灵来引导我们， 引导们，我们就能够称为神的儿子。而且呢，如果每一个百姓都愿意这样子来经历并顺服圣灵的一个带领，神的百姓就不在当中就不再需要有王了，因为耶和华就是百姓的王。感谢主，但愿神，我们看到在这段经节里面可以让大家更加的明白，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他说：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的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我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就是讲到被圣灵引导，当我们里面来顺服被圣灵引导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的儿子，我们就真正的让神在我们里面来做王，我们当中就不需要有王。所以感谢主，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让圣灵来引导我们，顺服圣灵，让耶稣在我们里面坐着为王。好，另一方面呢，除了神在人不信不成熟的时候容许人在他允许的旨意当中去学习功课，第二个我们看到神呢，他并没有过度保护他的子民。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但是上帝的形象因着人犯罪堕落已经败坏了，已经受到亏损，但是上帝还是尊重自己所造的这样的一个百姓，按着他形象所造的百姓。所以呢，他让人独立可以选择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很多人都会有这样一个疑惑，就觉得说为什么神会在伊甸园里面放一棵分别善恶树，然后就是因为这棵分别善恶树才让我引诱然后去犯罪。神如果不放这棵树不就好了吗？神啊，你为什么要给我们给自己找麻烦呢？很多人，我相信很多弟兄都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啊。好，感谢主，如果没有这棵分别善恶树，天下不就太平吗？也没有我们现在所有亚当的后裔都落在咒诅跟罪恶里面。那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上帝对我们有极大的信赖，你们个个都是按照我的形象所造的，你们每一位都有足够的智慧来判断要不要顺服我，我尊重你们的选择。所以当我们在试炼中选择顺服上帝，就表示我们真正打从心底的信赖他，爱他，这种爱是真心真诚的，也是上帝渴求于人的。就像刚才这个威廉所做的见证，在那个很不舒服很痛苦当中，他愿意活出顺服神的旨意，这个爱是真实的。可能在顺境当中的爱是，我相信也是真实，可是在逆境当中，在这样的试验当中，我们仍然选择在不容易当中，我们仍然选择来相信他，来爱他，来回应他，这是神所求于我们的，这样的爱是真实的。感谢主，假如一个人的爱是被迫的，这样的爱我想上帝不要这种爱，所以他给人自由意志，而且上帝信任我们，信任我们啊。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浪子要出去流浪的时候，那个父亲就尊重他的意志，他知道他这一趟路必要受苦，可是他尊重这个儿子，等这个儿子再回来的时候，一无所有回来的时候，天父却是完全接纳他。所以神他容许我们在一个自由意志的选择，但是神多么期待我们在凡事上都能够选择来爱他。好，所以这是看到上帝跟撒母的反应，一方面他让他们允许他的旨行在他们与神允许的旨意当中，第二方面他尊重人自由意志的选择，他要人在甘心乐意来选择爱他。好，他要这样真实的爱。感谢主，我们看到第三个立王事件对今日你我的一个意义。好，我们知道让耶和华作王的心是很重要的，我们因为敬畏上帝的缘故，不管政府部门是谁在掌权，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权柄是从上帝来的，每一个组织的权柄都是从上帝来的。所以我们不要把希望放在任何地上的组织或者任何人，要单单仰望上帝，因为那权柄是从神而来。 人类在巴别塔事件之后就开始了有组织，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摩西他十二个支派的时候就有组织了，看怎么安营啊，怎么起行，就开始有组织，只要两个人就会涉及到组织。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呢看到外国外邦有国家的组织有君王，他们就想要拥有和他们一样的组织，以为这样就能够打胜仗。我们知道组织呢并不是不好，天上也是有组织的，不仅是地上有组织，天上有什么？有天使天君，有天使长，有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天上神要人治理管理，所以组织是好的。问题在天上的组织跟地上的组织是有别的，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因为组织的背后是什么？是人，是人的心，那是重点。当人的心败坏的时候，所有的组织都败坏了，都败坏了。那我们知道呢，这个上帝呢，他是一个，他们把上帝完全的排除在外，他们想要自以为完全的一个好的方式来治理自己的国家跟百姓。我们要有一个认识，纵使一个团体呢，他全部的人都信耶稣，就像教会的团体，全部都信耶稣，但是还是会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是百分之百的义人，也是百分之百的罪人。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认识，你才能够存着平常的心去看待地上的团体跟权柄，而不会被搞得血气上腾。不过即使我们这样的认识，但是我们有时候常常还是会感到气愤，因为我们还在血气当中。这个世界所有的组织，所有的体制，不管是经济，不管是政治，不管是教育，其实背后我们刚才说的就有敌基督的灵的操作。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以色列百姓会犯错，背后这个教会绝对是不会，这个我们不要这种迷思。其实呢，组织背后是人，背后的心才是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来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怎么样来得胜？我们必须要让耶和华做王，我们必须要跟基督一同来做王。好，我们第二方面，我们要学习跟基督一同来做王。我们刚才讲到说，撒母耳记上下的信，这个信息主轴是让耶和华做王。那今天耶和华怎么样在我们当中做王呢？就是呢，我们要学习跟基督一同做王掌权，让天国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说天国就在我们的心里，这跟我们要祷告有绝对的关系。所以每天必须要做怎么样的祷告呢？我们必须要来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请。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每一天都要借着悔改祷告，邀请神进到我们心里面，让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顺服神。神可以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掌权，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坐着为王。所以每天都要悔改，都要信福音，迎接天国的王进到我们心里面，借着祷告保守我们的一切心怀意念，让我们被引诱，让我们不被试探，我们让耶稣基督引导我们来行事。所以呢，感谢主，当我们让天国的王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让他掌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那个属灵的眼睛才能够打开，才能看到这地上的一些组织，不管是教会、国家、社会、职场，我们才能够这个权柄才能看得正确。假如我们本身就是权柄，那我们知道这个权柄应该要跟耶稣一样。上帝知道我们不会管理，所以他差遣先知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权柄。最后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我们当中。这个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永远的君王，他是永远的君王。他怎么样来告诉我们一个权做权柄的该怎么样子来做一个王？他是真正的王。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天上的上帝必定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这个 天上的上帝并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于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我们将来有一天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临，那个国就是基督要永永远远坐着为王，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那这个耶稣基督来示范一个天国的王，一个永远国度的王，他怎么样子来做权柄。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个，感谢主，我们知道这个王怎么样子来做王，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子在地上的组织里面做权柄以及对待权柄。再好的王，再好的政府，基本上都是敌基督的，因为世界认为权柄呢，应该是在位于金字塔的顶端，高高在上，压榨底下的人。可是耶稣基督他怎么做王，是跟这世界的体制完全不同的，他是颠覆了世界对国家组织权柄的观念。耶稣基督这一个王，他怎么样行使权柄呢？他的方式就是舍己做仆人，爱人，乐意被欺压。他行使权柄是为了他所治理的百姓得着益处，他乐意为了他的百姓放下一切，他牺牲谦卑舍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当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彼此洗脚，彼得很难接受这个观念，他说耶稣你怎么可以洗我的脚，你是夫子。他里面还拥有世界的观念，认为夫子高高在上，应该是被服侍的。耶稣跟他说你若不让我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关了，与我无份。彼得马上改口说那要洗全身都一起洗好了。 OK， 所以我们看到彼得他不太懂，他还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里面。人如果一直用自我中心的这样角度来看事情，不管是做权柄或在权柄底下，我们都是会有问题的。所以人必须借着一个十字架，这样一个牺牲背起十字架的灵，这个十字架的灵这个背后的精神，还有无条件的爱心，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子做权柄。这是这一位天国的王，这一位永远国度的王，他为我们做的榜样跟这世界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世界的组织，这包括国家家庭，都已经是败落的，因为人的心，因为背后都有这些邪灵的一个操作。好，那我们要看刚才是讲到我们怎么做权柄，第二个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在权柄底下，我们该怎么样子来做呢？我们不要对权柄太失望或太绝望，也不要把权柄当作上帝。好，因为权柄都是从上帝而来。比如说太太如果把丈夫当作是上帝，她的愁苦必定会加增，会被丈夫气得半死。而且呢，丈夫绝对不会是太太的上帝，因为丈夫不是全能的。所以我要奉劝所有的妇女同胞，而且是刚结婚的，如果呢你还把你的丈夫当作是神的话，那你一定是会非常非常的辛苦走这一条路。因为只有上帝才是我们的王，上帝才是我们的王，所以要早早的醒悟过来，你就会不会被辖制，你就会得着自由跟释放。上帝，跟你旁边人说，上帝才是我们的王。好，所以呢，牧师早就学会了哈，所以牧师很自由，因为神永远是我的王，我也不会把我的先生跟孩子当作是我的王哈，因为我知道神才是我的王，感谢主，所以我就在我的关系上我就得自由，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姐妹们，这是一个释放之道哈。好，顺服丈夫是因为顺服主。我们会顺，有的弟兄姊妹说我没有，我姐妹说我没有办法顺服我的丈夫，他凭什么让我顺服他，各方面都比他还好，有人会这样讲。可是呢，这里告诉我们顺服丈夫是因为顺服主，因为顺服主，主要我们顺服这个头，是因为顺服主，所以我们顺服我们丈夫。所以当丈夫有一些不对的东西，太太一定要讲出来，但是呢讲完之后就让丈夫去做决定，就像上帝所做的，你们立了王之后你们会怎样，但是呢他们要立王，好吧，就给你立吧。所以今天如果讲了之后丈夫做最后的决定，好， 那我们就放手。但是在讲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必须要一个，不是用指控定罪，不是用谩骂，用压制，我们要一个正确的态度。如果太太看见不讲，这不是真正的顺服，不是真正的顺服。好，那不管是在做权柄或权柄之下，最重要都要倾听上帝的声音，要听讲上帝要我们讲的话。在家里是这样，在所有的组织也是这样。那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过这个见证给你们听，就是牧师在美国的时候，那这个有一天呢，这个上帝呢，我们今天读到了撒母耳记，我们看到约拿丹呢，他在那里宣告，约拿丹两个人跟他带兵器的人，就使整个以色列全营都震动，天翻地覆，只有两个人追赶万人同行。那约拿丹呢，神就感动他，他说呢，这个神使人得胜呢，不在乎兵多兵少，所以他心里有一个感动，然后他就求印证。他怎么求印证呢？他就说，我要出去，让非利士人看到我。如果非利士人说你们上来，就是神呢要我去攻打。如果他说我们过来，那表示神要我们留在这里。所以呢，当他让这非利士人看见的时候，非利士人说你们上来，哇，他就得到一个确据，因为他的感动就得到确据，于是他就上去，一下子就杀了20个人。那看到神那个涟漪效应，所有的这个非利士全军就这样子印着两个人就大大的这个震动惊惧，然后整个溃散。那今天弟兄姊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最近在这个灵修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这个我们神是自隐的神，他隐藏在环境当中，所以你心中有感动，你一定要求印证。如果神要你去做，他会在环境中印证你。那如果神没，所以你要随从那个圣灵的引导去做，要顺服神，随从圣灵的声音，你就让耶和华做王。那我记得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对一个牧者，是以前带过我的牧者，然后我以前有一些问题现在还在，我想要跟他说。可是呢，我就有这个感动之后，我就问神，我说神啊，如果这个感动是出于你的，你让我今天在吃早餐的时候跟他坐在同一桌，如果呢没有呢就不是，如果呢是你要我讲的，就让我今天跟他坐同一桌。结果那一天早上呢，他没有跟我坐同一桌。那我想，哦，这个不是神要我说的。结果呢，那一天坐了，我真的是赞叹神的作为。那一天的教导，因为我们是参加那个特会，那天的教导，那个年轻的讲员讲的话就是我那一天要跟他说的话，而且他更全备更丰富更有力的传讲。我说还好我没说，要是说了，他是我的长辈，这几天要怎么生活面对面，因为看到我一定会很尴尬，因为我把一些问题指出来。可透过讲台公开的保存他的颜面，而且让我们的相处是一个自然的。所以我觉得赞叹神的智慧，表示我们里面的感动是对，但是神有这感动，可是神自己你还要求印证，有时候时候不对，有时候神可能用更好的方法去完成。所以当你这样寻求神的时候，就是神在你的生命中作王，而不是你自己的血气情欲你自己的肉体冲动在作王。那基督徒一定要学会这个功课，就是你有神的感动，你要求印证，而且出于神的，神必定要做成。所以我们看到约拿丹，看到整个的他们都神说了，他就去问神，如果怎么样就让我怎么样，然后确实就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好，所以我们很重要听上帝的声音，听上帝的声音，讲上帝要我们讲的话。在家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3:5，来，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上帝的教会。所以我们呢知道小，不仅在家里面，我们知道教会里面的小组长也是一样，小组长要听上帝的声音，也要听弟兄姐妹的声音。我们知道我们有感动，我们也要印证，所以这样才能够做出正确的一个决定。上帝给谁权柄，我们又在那个权柄之下顺服权柄的决定。有人说组织是必要的恶，但是我们也不要这样想，因为不管堕落不堕落都需要组织， 只是人背逆上帝之后，主之才败坏了。所以我们要警醒，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作王，让借着我们每天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就是神的儿子，借着圣灵的恩膏在我们里面来教导我们，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王。当然神设立这样的这些领袖权柄，但是当我们焦点在神的时候，当我们一起顺服神的时候，一起尊荣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所以让我们能够让神作王，一起来面对这个堕落的自己跟堕落的世界，我们才可能做出正确智慧的一个判断。感谢主。我们最后呢，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没有一个国家发现一些神奇的政体方式，政体方程式可以解决每一个社会和政治的问题，但是一个民族他若是尊敬和顺服上帝，他就能得到内在的平安跟宁静跟喜乐。所以让我们用勇气跟同情面对普遍性和永恒的问题，并且带来这样的一个相当程度的成功。所以弟兄姊妹，在不管各种的教派，这个宗派教会，我们都发展一套管理的体系，但是却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因为人类本身就不完全。但是若一间教会他认识上帝是真正的统治者，会众就会兴旺。所以立王的背后呢，这个意义影响到我们每一个层面。所以不管这个组织或权柄他做了不好的事情，我们相信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他能够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我们说能够得什么益处呢？当耶稣在比拉多这样的一个政权的压制底下，他呢不害怕，他在爱里面他不害怕。所以不管在我们面对环境如何变动，不管组织权柄做了任何错误的决定，我们要让耶和华坐着为王。但是我们要为到我们的政府，为小英总统祷告，因为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当扫罗王做错决定的时候，就造成这个他儿子约拿丹就这个违背了誓言，看见这些以色列百姓因为太饿了，因为扫罗王说除了他说要追赶到把以色列人把非利士人杀尽才可以吃什么东西，所以他下这个命令，而且叫百姓起誓。那百姓追整天都没吃什么，在那里杀敌，他们肚子饿了，而且呢这个他们就太饿了，所以杀了这个牛羊就带血就吃了，就得罪神。然后呢这个约拿丹不知道这个王的命令，还沾了命，是差点就丧命。所以你知道一个王他下错决策的时候，看到底下的百姓都受苦。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为我们的总统，我们的政权来祷告，求神来掌管，因为权柄是神所设立，神掌权，保守祝福台湾，让台湾不要受到这些的一个伤害。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要让耶和华作王，我们要让上帝的话语在我们里面作王，我们要跟基督一同作王。该做权柄就做权柄，该顺服就顺服，该说话就说话。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在今年的服事里面，我们一定会面对组织，不是做权柄，就是在权柄之下。所以面对权柄，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自处，你生活就不会快乐，而且你不会平安。当你弄清楚权柄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权柄是从上帝而来，只是堕落的人把它搞坏了。所以我们也不用太伤心太绝望，不要把组织，所以以前有人说绿党啦，什么这个蓝啦，蓝营绿营啦，国民党民进党，其实当你把你的寄望，把你的这个所有的都定睛在这个政党的时候，你势必要失望，你势必要失望，因为这是堕落，这些这个都已经人都败坏了。所以你也不用太伤心太绝望， 也不用把组织看得太高太低，而是要看得合乎中道。那我们在世上，我们才能够过着平安喜乐的生活。感谢主，我们要这时候要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拥戴那爱我们的王。当世界让我们灰心失望的时候，我们好好的仰望，好好的跟随，好好的爱我们的王。他永远不失败，他永远不叫我们灰心失望。他是一个好的王，爱的王，是个和平的王。我们来唱首诗歌，更深的拥戴他为王。
众人所望，明亮晨曦，披戴着一切荣美辉煌，有温柔有怜悯，天地所有权柄属于我们爱戴的王。众人所望，明亮晨曦，披戴着一切荣美辉煌，
有一位荣耀的王，
有温柔有怜悯，天地所有权柄属于我们爱戴高举至高的名，耶稣基督，
我们有一位荣耀的王，他不叫我失望，
在这世上
的权柄，
将来我们要与他做。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是圣洁唯一，荣光显明，我们爱戴的王。
众人所望，我们一起起立来唱。
众人所望，明亮晨曦，披戴着一切荣美辉煌，有温柔有怜悯，天地所有权柄属于我们爱戴的王。高举至高的名，耶稣基督，
荣美
之王，在这世上权柄，将来我们要与他作王，高唱哈利路亚。基督是弥赛亚，他是圣洁唯一，荣光显明，我们爱戴的王。
我举
至高的名，耶稣基督荣美之王，世上权柄，将来我们要与他作王，高唱哈利路亚，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他是圣洁唯一，荣光
的王，神啊，唯有你是我们的王，主啊，主啊，我们要你做我们的王，做我们生命的王，做我们家庭的王，做我们国家的王，唯有你配得，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谢谢你，谢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只有一个王，就是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王，我们要与你同作王，我们不要别的人，我们要别的人是我们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愿意被你来引导，主啊，我们愿意被你来带领，主啊，你的恩膏教导我们，主啊，你做我们的王。我们要别的王，把任何不要别任何的组织，把任何人事物当作是我们的王。主啊，他们都败落了，主啊，他们不完全，主啊，这些权柄都是从你而来的，主啊，你才是我们的王，让他们弟兄姊妹知道，主啊，你是我们的王，主啊，我宣告，主啊，你是我的王，我不要有别的王，主啊，你是我家庭的王，主啊，他们不是一般来看得见的。主啊，我们全然不是建立在这上面，主啊，我们知道一切的环境任何事情的发生，主啊，是你允许，是你掌权，是你坐着为王，主啊，我们也让你来带领，我们愿顺服你，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做教会的王，你做弟兄姊妹的王，主啊，你做我家庭的王，主啊，你做我国家的王，主啊，主啊，我们所依赖的不是这些政权，主啊，我们尊谁要带一个名人，一个伟人都来带领我们，主我们尊仰我的是你在我们国家掌权，主啊，主你坐着为王，主啊，我们感谢你来掌管我们的蔡英文总统，还有我们的政府，主啊，你来掌权，你的权柄是你所设立的，主我们为他们来祷告，主啊，让他们信靠你，主啊，让他们爱怜你，主啊，让不像扫罗王一样偏离了你，主啊，不要自己的旨意，主啊，我们要我们的王。主啊，做正确，我们的总统做正确的判断。主啊，主啊，求你保守他的心，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台湾，保护我们的国家，保护在其中所有的百姓。让我们不因为这个罪而落入祸患里面，而民不聊生。主啊，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的国家，主啊，你是我们的王，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常常这样的作王，我们常常这样的作王。我们不要凭信心，求你赦免我们，我们不凭信心的罪，我们凭眼见的罪，主啊，我们是信心的使徒，主啊，我们让主啊心在信心当中，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主啊，你知道，主啊，总是我们在人面前说我们愿意，主啊，但是很多时刻我们还是在很多的蒙蔽，很多的无知，很多的悖逆，很多的不顺服里面，主啊，主啊，我们好多好多，我们需要每一天，主啊，都让你来做王，主啊，每天让顺从你圣灵的引导，不随从我们的私欲，不随从我们的肉体，主啊，来行事，而是让你做王，主啊，让你做王，你唯有你是我们的王，主啊，让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我们今天主啊，都向你来回转，主啊，我们心要回转归向你，主，我们单单以你为我们的王，主，我们里面那样的没有安全感，我们里面那样的软弱，主啊，求你来除去，主啊，你改变我们，你更新我们，你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这凡事来认定你，主啊，在一些事情上我们曾经抱怨过，主啊，在很多事情上我们定睛在人在环境里头，求你的赦免我们，求你的宝血来涂抹洁净遮盖我们，我们凡事都认定你，不管是顺境逆境，主啊，不管任何的处境遭遇，我们都知道你坐着为王，你是我心中的王，我面对这个世界这不完美的时代，很多主啊，我们要成为权柄或者在权柄底下，主啊，我们都因着你的在我们里面做王，我们可以说该说的，做该做的，行该行的，主，感谢你，你帮助你们一个儿女，让今天的道深入我们的心，主，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主啊，求你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来掌管我们，来更新变化我们，让我们主啊，这个以色列所犯的错误软弱，让我们可以见古至今，主啊，我们可以主啊能够跳脱这一切， 让我们真的让你的灵来引导我们，我们就能够成为你的儿子，我们就能够让你真正在我们生命中作王。主啊，把我们这些老我血气肉体与你同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那个堕落的本性，那个你在我们里面那个形象的伤损，求你来恢复。主啊，让我们有正确的判断，主啊，让我们有正确的回应。主啊，感谢你，我们要时时来依靠你，你做我们的王，做我们的王，带领我们每一天，带领教会，带领我们的国家。我们要你做王，我们要你做王，更新变化我们。主，感谢你，愿你在全地得着荣耀，永远的王。愿万膝向你跪拜，万口向你承认，都称耶稣基督你是王，荣耀的君王。我们单单爱你，唯有你配得，你配得，你配得，唯有你圣洁唯一。主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事物配得你的位置。主啊，让我们不再把地上的政权人事物当作我们的王，以致我们伤心绝望愤怒。主啊，我们说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王，你带领你的百姓，你带领你的儿女，你带领我们的国家。主啊，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罪，我们用别的代替你，我们愁苦必加增。主啊，让很多对权柄，主啊，对政权，对组织伤心的人，有求你安慰他们，让他们眼目转向，转向让你在我们生命中坐着为王。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感动与引导，与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同在。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阿门。